好，我们讲这个处境化的中国神学，其实就要讲中国神学处境嘛。啊，我们今天这第二讲，主要讲的是历史上的处境，啊，历史上的处境。那么这个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啊。某种意义上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啊，我们要对它有个大致的了解。现在我们是讲最后一个阶段啊，因为前面讲到中国神学啊诞生了、停滞了、生长了、又死亡了啊，起伏跌宕。现在我们讲它又复苏了、复活了啊，那么它的复苏或者它的复活，同这个社会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讲二者的关系嘛。这就讲到的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情况。啊，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最大特点是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开始实行。啊，准确的说，1978年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实行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啊，邓小平搞这政策呢，实际上是使得原来被打乱的社会秩序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状态，啊，原来处于停滞、死亡的，啊，混乱不堪的这个社会生活，包括宗教生活得到了复苏，由此当然就带来了人文学科的复苏，啊，也有神学的复苏，啊。邓小平的这个话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你工人农民要种地啊，啊，在他在被毛泽东第二次打倒的时候的主张，就是啊，要所谓整顿。那么这个工人农民要种地，那老师教师干嘛要教书啊？学生要干嘛要学习？科研工作者干嘛要回来搞科研？所以呢，因此而有啊，尼姑和尚干嘛要回到寺庙了啊，神父牧师也回到了，逐渐的回到了教堂，所以宗教生活得到了复苏，由此神学也就得到了复苏啊。那么宗教生活需要一个神学的表达，必然有一些人去做这个事情，虽然是很少人做这个事情，但是中国神学的复苏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途径，很少有，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复苏采取的途径非常罕见，也就是更多的不是通过教会里面的啊基督教神学家，不是通过那少数刚刚恢复的神学院里的基督教神学家啊，那神学院很少，教会很少，特别是早期啊，那个老一辈的神学家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啊，不能工作的人很多，能工作的少数人都要去忙于教会的恢复、神学的恢复啊，家庭教会也才刚开始从那个文革浩劫里边啊复苏过来。所以一句话，神学的复苏主要不是靠教会里或神学院里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工作，那靠什么呢？主要是通过啊大学里边的和社会科学院系统里边的这些学者，有关学科的学者的工作来实现的啊。这个中国的特点大家知道，除了大学好像是同其他国家很接近，但是在中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的啊，社会科学院当然是更是直接在各级宣传部领导之下的，在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宣部领导，在地方上比如省社会科学院有省的宣传省委宣传部领导啊。那么这个大学也好，社会科学院也好，有一些学者他们对宗教对基督教研究感兴趣，但主要还是后来的事，早期 有很少的机构，比方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的有宗教研究所啊，后来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像宁夏广西啊、宁夏陕西啊、云南啊这样的西北西南地区的极少数的社会科学院里边有宗教研究所，那么他们的本质是在做宗教研究，那其中呢又只有很少一部分做基督教研究啊，那么他们既然要研究这个基督教就难免会接触到神学啊，所以他们的工作我们不能说就直接带来基督教神学的复苏，而是有助于基督教神学的复苏啊，这是比较复杂的现象啊，很特殊的现象，其他国家没有的。那么在二十年里面，我们说的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二十年里面学者们的工作多半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啊，这是神学者们有些争论，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判断啊基本上是可以用很多的事实来证明的啊，是有事实做论据的。那么大部分学者的工作是我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那是什么呢？是基督教研究啊，不是 Christian theology， 而是 Christian studies 啊。其中只有少数工作是接近神学的，包含我自己在内啊。我们的很多学者是从比方说文学角度去接近神学，研究圣经，圣经属于文学，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里边它叫做外国文学名著的当中的一部，把它作为一种希伯来民族后来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么还有呢历史，从有些学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进行研基督教研究，因为他们研究历史学的时候发现啊，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啊，那姑且不要还不要说犹太的历史了啊，西方很多国家历史，俄罗斯的历史啊，很多国家历史都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作用是巨大的作用，你怎么绕都绕不开，除非你不要干这行，你不要写这个方面的东西啊，你不要说这方面的话，你只要说西方历史你不能不研究这个，那与艺术相关，比如说西方的艺术，西方的音乐啊，西方的哲学，西方的伦理学，西方的社会学，都绕不开这样一个问题啊。你到博物馆到美术馆看绘画，你要是不懂圣经你就白去了，你就里边两眼一抹黑了，你要是完全不懂基督教的历史，你对西方音乐的来历产生发展啊，甚至你对于莫扎特、贝多芬啊，更不要说巴赫啊，更不要说亨德尔，你都没法理解啊。所以这些学者由于自己的专业的角度啊，刚才我说的除了那几个很少数的宗教研究所之外，大学里边的基督教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从自己的人文学科的角度和社会科学角度出发去觉得避不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啊，避不开这样一个对人类文化影响甚巨啊极其巨大的这样的宗教，所以才去研究它。那么开始研究就是围绕它的边缘，很难进入它的核心，核心是什么？就是个神学啊，以圣经为基础的神学。所以大部分的学者你看他们的著作不管是书还是文章啊的内容，那主要属于基督教研究啊，直接去系统的表述信仰的内容，这才叫神学啊。我们的二十年里面的学者工作主要不是这个，就是系统的表述信仰的内容，而他会涉及一些内容，所以他对神学 有帮助，它也旁及到神学，但是我们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啊。那么这学者越来越多，所以神学越来越热闹，真的有个复苏的气象啊。那么这些学者呢，我们如果因为他们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能了解中国的神学，应该了解一下这些学者的工作和他们的成就啊。那么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类人或者三代人啊，这样来对他们进行一个了解啊。不然他们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啊。我们说可以分成三代人，这三代人呢，个人经历不一样，世界观不一样，学术成果不一样，对基督教态度也不一样，所以他不是那种严格自然分代意义上的三代人。自然分代一般说三十年算一代人嘛，啊，我们这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这很短时间，基督教研究很大的发展，神学得到了很好的复兴的这样契机，这是在很相对在历史上相对很短的时间发生的，所以有简单说，老中青三代的学者都参与，但是他们的年龄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不是说一讲30年啊，因为我们只讲20年的历史啊。这个第一代学者，所谓第一代什么意思呢？现在大约是70岁以上的啊，他们里边呢又可以分两类人，一类叫教会中人，他们是基督徒或者是多半是三支教会里边的学者或者领导人，他们的经历如果经历非常复杂的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风云变幻的啊，可歌可泣的啊，跌宕起伏的还包含个人的很多心酸眼泪的这种经历，我们只能很简单的很提要的总结啊，当然不可能很全面。这个提要的总结怎么总结？他们的经历是从宗教到政治，意思说他们本来宗教工作者，是教会中的人，有些是牧师，有些是有些是教会的长老或者领导人。他们在1945年以前是干宗教的，宗教是他们的职业，但是1945年以后，他们走向政治，不得不走向政治，党要求他们走向政治。刚才说的抗美援朝，你必须支持金日成啊，你必须反对美国啊，王明道被逮捕，你必须表态啊，你赞成党还赞成王明道啊，这个他们就然后搞政治运动啊，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你必须参加，你必须在教会内部开会啊，天天开会啊，批判谁啊，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啊，干这些事儿，所以他们是从宗教到政治。那么这70岁以上的这第一代学者，还有另外一些人不是教会人，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不信教，他们不信徒啊。这我们第一代的人，我们可以比方说以举例吴耀宗啊、丁光信啊，这个一定程度上有我的硕士导师赵福山只不过赵福山这个人比较特别，他是跨在两界之中，他又是教会界人，他就是学界人，他既是圣公会的会吏牧师，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啊。那么我们就讲到学界中人，学界中的一些学者，像任继余啊，我的博士导师啊，还有吕大吉啊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当中的人的经历也可以简单的总结啊，叫做从革命到反思，从革命到反思，意思说他们这些人1949年以后，他们是教会外的人，所以他们在大学读书或者后来任教，那就参加了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革命啊，最厉害是文化大革命啊，批判这个斗争那个等等等等，最后文化革命结束，他们有一种反思，他们会想，哎，当时批判这个反对那个，最后中国怎么样呢？中国为什么走到了国民经济破产的边缘呢？为什么那么多人能癌症呢？这是难道是革命所需要的结果吗？很多人对这个文化革命进行反思，以至于对整个革命年代进行反思啊，他们有些有很 很好很深刻的总结和教训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人就会想，我们以前批判的对象当中有一些是宗教，宗教真的是那样吗？我们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宗教的本相，宗教的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宗教原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作为宗教界的学者，是不是应该去认真研究呢？所以他们开始在反思基础上出了一些成果，研究成果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以宗教词典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宗教大词典啊，还有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为代表，后来发展的第二卷，我讲的是第一卷啊，宗教词典、宗教大词典人际主编，宗教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是罗珠峰主编，但是很多学者参加，都是有成群的学者，几十好几十位学者参加啊。这两部书，宗教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是那三十年当中一段的时间当中第一次对基督教做的客观介绍，就是三十年当中只要提到基督教在中国大陆都是猛烈的抨击，嘲讽式的谩骂啊，都没有一个严肃认真的了解的态度。那么这两本书是三十年来第一次对基督教做的客观介绍啊。那么讲第二代学者呢，现在大约是现在六十岁上下的人啊，他们的经历呢从上一代不一样，你别看只差这十来年的十几岁，他们基本上不是所谓的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时候他们是中学生，所以他们大多数的经历是什么呢？从学习到理解，我跟他们总结啊，大多数的经历是从学习到理解，少数的经历是从寻求到发现。什么意思呢？从学习到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念的书很少，受的教育残缺不全，文革时候只念过中学，多半都没念过大学，那么他们觉得有一种求知的欲望，文革以后环境比较开放，他们能看到国外的书，能接受一点国外的信息，他们就觉得哎呀，这样一个东西基督教值得我们去通过学习去理解它，我们以前都不理解，都没听说过啊，这是大部分的情况。还有少数的经历是从寻求到发现，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寻求自己个人的精神出路，他们想的更多，不光是一个知识的补课，而且要学习一个要找到一个精神的出路，对个人来说，还有对国家对民族来说，要找到文化出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精神状况非常的令人担忧，对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了啊，对革命的信仰破灭了，整个文化经过文化的批判乱七八糟啊，中国古代是坏的，中国外国都是坏的，没有一个东西好东西，那真的没有出路吗？他们想要寻求出路，所以这些人是从寻求到发现，发现什么？发现基督教啊，发现基督教。所以这少数人，其中极少数人，至少是对基督教采取一个不但是理解，而且是同情认同的态度啊，他们有很多的翻译成果，有很多的写作的成果，有很多的编辑成果啊，就是说他们翻译很多书，写很多书，编辑很多书，这是这一代人的一些学术上的成果啊，但是还说不上是神学。我们说1996年以后出现一个所谓汉语神学运动啊，那么就是说其中很多人刚才提到，特别是后一种人，他们对神学本身有兴趣啊。那么香港道峰山汉语基督教神学文化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代表性的人物，他们觉得应该转向一种神学的研究，而且提出一种汉语神学的概念，以后我们会有时间再专门讲的话题啊。现在我们只说这个提倡同中国大陆的大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基督教学者的研究是不谋而合啊，就是说这些学者他研究多了以后，他会发现神学是你其中的一个核心啊，有些人会对神学开始感兴趣啊，所以这就形成了，反过来就推动了对基督教的一般性的研究，所以我们说形成一个汉语神学运动 啊。那么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神学的复苏，它有什么样的受文化环境呢？啊，这就是我们简单提到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社会科学同人文科学的啊人文学科的复苏和繁荣。那时候大家都讲文化啊，觉得文革时候把这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消灭了，我们应该啊来进行研究。而且这些学科啊的确有很多的吸引人的地方，很多兴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边，有一部分人，应该说少数人，开始走向基督教研究和神学的研究，这是社会文化环境啊。那么我们讲到可以讲第三代学者啊，那么他们现在年纪在40来岁啊，以及比这更年轻的啊。那么这些人大多数人的经历是同前两代很不一样，从学习到专精，可以说意思说他们可以接受比较正常的完整的教育，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的研究生啊，有些人还到国外留学，所以他们经过自己学习变成了各方面的专家。比方说教父学啊，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专门研究教父的，专门研究中世纪的，专门研究系统神学的，专门研究圣经的啊，专门研究这个伦理学的啊，叫伦理神学的，专门研究这个礼仪的啊，都有这样一些可以称为专精的学者啊。那么其中一部分人啊，比上一代多得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经历，就从兴趣到尾声，不光是从学习到专精，除了学习，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兴趣，精神上的靠拢，灵性上的一种追求，然后走向了对基督教的尾声啊，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啊。有些人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使得基督教的研究扩展到真正的神学，使得中国的神学有可能返回自身。我说返回自身，它不在自身当中，它在一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当中来寻找自己，这肯定是不对的。虽然也有必不可少的有这个阶段，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但是它毕竟需要返回自身啊。有这样个第三批学者，第三代学者，就使得中国神学可能返回自身，获得发展啊。这些第三代学者的成果有很多啊，不同的学刊、不同的文集当中，他们写了大量的神学研究的论文啊。哎，我们说到学刊文集，意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不允许有专业的公开出版的神学杂志，所以他们只能在不同的学刊、不同的文集啊当中来发表自己的神学研究的结果啊，论文、文章，还有很多是博士论文或者硕士论文，以及他们还出版了很多专著、译著啊，自己编撰了很多丛书。这是第三代学者啊。那么这样做的背景，这个发展背景是，我们就要提到是城市里边，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边，家庭教会快速发展，这是一个社会背景，也是个教会背景啊。这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大城市，还有其他大城市里边的教会啊，家庭教会，其中知识型的领袖啊，有很多是国外留学回去的，还有教育程度较高的会众，有很多是大学生、大学老师，甚至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啊。那么其中有一些啊会众领袖还同大学的有关学者有一些互动，他们自己就是学者型的领袖啊。那么所以他们同这样一些大城市里面的这个领域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开始有互动，这就推动了神学的发展和复苏啊。这个甚至有些教会开始办有了自己的出版物啊，有自己的翻译和写作的作品。但是呢，我们还讲到事情另外一面，我们现在这个处境并不是说就是一片乐观的景象。我们在神学领域里边，专业杂志是没有的，刚才提到的专业的公开杂志没有的，专业会议是极少的，其他学科，社会学啊、文学啊、历史学啊，什么学 甚至宗教学都有一些专业会议，但是神学没有，也没有专业协会。比如说中国有哲学家的协会，有宗教研究的协会，有伦理学的协会啊，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的协会，但是没有神学的协会，专业协会啊，而且还受到很多限制。当然刚才讲的这些情况都是一些限制造成的，包括出版啊，基督教的书出版很难，要加以很多审查。所以在这样的很多很多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努力工作。我们唯一的前景是努力工作，同时永不绝望啊，仰望苍天，永不绝望。这是我说我们的处境决定的。那么我们总体来回顾中国神学的倾向啊，1400年历史哦，啊，将近1400年啊，从7世纪到20世纪中叶啊啊，在前边的1300年当中，前一百三百年中，即7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中国神学关注的中心是从政治事务，刚刚讲的唐朝的景教，关于皇帝，到社会文化啊，比如说明朝的耶稣会士，然后再到教会之声，比如说20世纪前半叶的前半世纪的王明道、弥陀僧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关心教会之声。那么从后来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21世纪的初期的展望呢，往后看呢，往将来看呢，往未来看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有迹象，说明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在出现。相反，就是说先是关心教会自身，中国神学不得不把关注中心从教会自身逐步的在转向社会文化问题，再转向对这些问题的政治反思。我说逻辑在哪呢？现在我们的神学，比如说家庭教会，我们不得不关心自己，我们需要关心自己啊，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转向社会文化问题。因为比方说新儒家在谈论什么中国文化的危险啊、安全啊，什么基督教在入侵中国文化，你要对这些新儒家的观点、言论、理论做出反应，你就必须关注社会文化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基督教同儒家的关系，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我们必须关心啊。最后呢，我们要转向对这些问题的政治反思。因为这个社会文化问题最终我们提到在中国是受到政治政策的主导和大大的影响，直接影响的。所以儒家现在的这个文化理论同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曲阜的教堂事件，我们后边会专门讲到，这就是一同政治不能够截然划分的。所以我们的基督教的神学不得不反思这个问题，不得不走向一种政治神学的思考啊，这是从以前的1300年相反的方向啊。我们要解决教会的很多问题，都不得不考虑政治的环境、政治的制度啊，我们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神学的反思啊。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从关于教会的神学到关于文化的神学啊，再到关于某种政治的神学，就我们讲以后的趋势可能是这样，这样一种趋势是必然的啊，不能避免，但是也是有益的、有好处的。我们的政治神学要走向公共神学，要关心中国人所关心的事情，要关心我们这个处境，不光是基督徒的处境，还有中国人的处境。所以我们讲处境神学嘛，所以我们关心啊我们的教会，关心我们的文化，关心我们的中国的政治走向啊，我们要提出这方面的分析，提出我们的展望，提出我们的建议，这样一种趋势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啊，不仅对中国的神学本身有益，而且对中国的教会有益，还对中国的社会有益。所以我说啊，我们开始对中国的文化政治进行一些思考啊，是有益的， 不仅对中国神学如此，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啊，这是我们的最后结论。好，谢谢大家。